唐洛源边诸水，河北诸水。漳河发源于西山，从磁州、明州向南流入冀州新河镇，与葫芦河合流，后来河道变迁，流入黄河。宋神宗熙宁三年，下诏命程访与河北提点刑狱王广濂一同视察。熙宁四年，开工修治，动用士兵10000人，长度160里。皇帝因此与大臣讨论财政，文彦博说，使财政充足在于安定百姓，安定百姓在于节省劳役。而且河道长久不开通，不东流就西流，厉害是一样的。现在征发民夫开凿治理，改变河道从东到西，有什么好处呢？王安石说，如果漳河不在地下河道中流淌，那么无论东流还是西流，危害是一样的。治理它，使其在地下流淌，就有利而无害。劳役人民是古代圣王所谨慎的，但用安逸的原则来役使人民，虽然辛苦，也不可不努力。恰逢今冬，河北地区刮大风，三月，下诏说，风灾异常，应当安静以应对天灾。漳河的工程妨碍农时，明年再做也不晚。中书省扣下诏令，没有下达。不久有旨意暂时命令停工，程访愤怒怨恨，于是请求退休。朝廷命令他以都水城的身份在黄河上负责淤田事务。五月，御史刘志进言，程访等人开修漳河，总共用了90000民夫。材料本来没有预备，官司各方应急，劳费百倍，逼迫民夫夜以继日的劳作，践踏田苗，发掘坟墓，毁坏桑树这树，不计其数。愁苦怨恨的声音传播到道路上，而程访等人妄称民间乐于工程。河北的乡郡全部搜刮殆尽，而程访等人仍然请求在明州调集吉夫，又想让义兵不分班次，其急切扰民到了这种地步。请求重重贬谪流放，以向疲惫的百姓谢罪。忠诚杨慧也为此进言。王安石为程访辩护非常有力，后来最终还是开通了。熙宁五年，工程完成，程访与大理寺丞李仪之、知明州黄炳岸等级推恩赏赐。熙宁七年六月，知冀州王庆明上言，本州有小漳河，先前被黄河北流堵塞，现在黄河已经东流，请求开浚。下诏命外都水监视察而已。滹沱河发源于西山，经过真定、深州、乾宁与玉河河流。宋神宗熙宁元年，河水上涨泛滥，下诏命都水监、河北转运司疏浚治理。熙宁六年，深州、齐州、永宁军修建新河。熙宁八年正月，征发民夫5000人，连同葫芦河一起增修治理。元丰四年正月，北外都水城陈佑甫上言，滹沱河自熙宁八年以后，在深州各县泛滥，为患很大。各部门多次商议不能决定，说其下游旧道流入边吴店、夷子店最为方便顺畅，但屯田司担心田淤塘落，文书往来繁琐，无所适从。昨天派官员计算，如果堵截流入葫芦河，大约用人工1600万；如果治理城防的新河，大约用人工600万；如果依旧流入边吴等店，大约用人工29万，其工费已经相差很远。请求严格制定期限，确定一个方案。下诏命河北屯田转运司与北外都水城司一同视察。元丰五年八月癸酉日，前河北转运副使周吉上言，熙宁年间城坊在真定府中度创建浮桥，增加费用数倍。既然不是形势空恶之地，请求每年八九月改为木板桥，到四五月防河时就拆去，暂时用船渡河。皇帝听从了。玉河发源于魏州共城县百门泉，从通利、乾宁流入界河，到达大海。宋神宗熙宁二年九月，刘仪、程访上言，二古河的北流现在已经堵塞，但玉河水从冀州下流，还应当疏导，以断绝河患。在此之前，议论的人想在恩州武城县开凿玉河约20里，流入黄河北流故道，下通五古河，所以命令刘仪、程访视察。而通判冀州王祥说，只开凿现在水流的地方，向下连接葫芦河，尤其方便进便。刘仪等人又上奏，如王祥所说，虽然对于河流是顺畅的，但中间浅慢泥泞，花费人工仍然很多，不如开凿乌兰堤东北到大流港、小流港，横截黄河，流入五谷河，恢复故道，更加方便。 于是命令河北提举敌变粮草皮工毕，提举长平王广联视察，二人意见一致，下诏调镇州、赵州、邢州、明州、磁州、象州的兵夫60,000人疏浚，在寒食节后动工。西宁三年正月，寒气上炎，河朔地区多次经历灾害，虽然去年夏秋有收成，但创伤未复。而六州的百姓奔走河工役，远的11-12成，近的不少于7-8成，比常年劳费超过一倍。况且镇州、赵州两州以前因是边境，从未差派民夫，一旦调发，人心不安。又在寒食节后动工，等到满一个月，正好妨碍农务。下诏命河北都转运使刘翔视察，如果可以在寒食节前动工，就立刻兴工，并视察最远的州县，酌情减少差派民夫，并停止修塘堤的兵士1000人代替起义。二月，韩琦又上奏欲和漕运通流，不宜减少黄河的夫役，于是只命令枢密院调兵3000，连同都水监兵士2000。三月，又增发壮城兵3000，仍下诏提举官程访等人督促实现。六月，河工完成，下诏程访赴朝廷，升任宫院副使。四年，任命程访为都大提举黄玉等河。西宁八年，程访与刘哙上言魏州沙河淹没，应该从王公臊开郡，引黄河水注入玉河，以沟通江淮地区的漕运，并设置斗门，按时起闭。其好处有5点：王公臊危急，避免河势变化而另行开口占地，这是一；漕船出汴河，横渡沙河，避免黄河风涛之患，这是二；沙河引水入玉河，黄河涨溢，沙河自有节制，这是三；玉河涨溢，有斗门起闭，没有冲注淤塞的弊病，这是四；德州、亳州的船只运输，避免数百里黄河之险，这是五；一举而武力复焉，请求征发士兵10,000人，一月可以完成。皇帝听从了。西宁九年秋天，程访上奏工程完毕，中书省想要讨论赏赐，皇帝命令河北监司审查证实，大明安抚使文彦博复核。十月，文彦博上言去年秋天开凿旧沙河，取黄河水行运，想沟通江淮的船只直达河北极边，从今年春天开口放水，此后涨落不定，所行的船只竹筏都倾载，有害无力，白白浪费人工物料极多。现在玉河的上源只有百门泉水，其水势壮猛，到魏州以下可承担300-400户的船只，四季航行运输从未阻滞，堤防不算高厚，也没有水患，现在却取黄河水来增加它，水大时不能容纳，必然导致决议，水小时则缓慢浅色，必然导致淤淀，总之上下1000余里，必然难以年年开浚。况且这条河穿过北京城中，厉害容易看到，现在刚入初冬，已经看到阻滞，恐怕年岁之间反而破坏长久以来的运输。如果说沟通江淮的漕运尤其不对，从江浙淮便进入黄河，顺流而下，又河入玉河，大约每年不超过100万斛。如果从汴河顺流直接进入黄河，到达北京，从北京和雇车辆陆行入仓，大约用钱5-6千名，却在玉河装载赴边城，其所节省的工艺物料及河清兵士的医疗费用不可计算。又去年冬天，外间城想在黄河新堤开置水口以通行运输，其策略尤其疏漏。这是西宁四年秋天黄河水注入玉河的地方，当时朝廷选差近臣监督工程修塞，所费不资。大名府、恩州、冀州的人至今创伤未平，现在为什么反而想开口引水呢？都水监虽然命令所属视察，但官吏怕得罪建谋的官员，只做拖延，回报说等修固玉河堤防后再商议开置河口，何况玉河的堤道仅如蔡河之类，如果想容纳黄河水，必须像汴河岸一样增修，还恐怕不能控制储蓄。请求令委派清干强能的官员视察利害，并讨论可否。又上言现在的水官尤其不称职，轻易建议，侥幸希望恩赏，朝廷便为其主张，朝廷内外无人敢异议，事情如果不效都没有谴责惩罚。臣认为应当重新选择其人，不应让狂妄之辈胡乱浪费百姓的高血。不久都水监上言 运河请求设置双闸，按例放行舟船确实方便，与文彦博所说的不同。12月命令知制告熊本与都水监、河北转运司官员视察。熊本上奏，河北州军的赏给查获，以致应付沿边榷场要用的物品都从黄河运到黎阳卸货转入玉河，费用只限于客军数百人的天支而已。以前朝廷曾赐米给河北，也在黎阳或马陵道口卸下倒装转运，费用也不多。昨天因程房等人谋划，在魏州西南沿沙河故伎决口设置闸门，凿堤引河，以沟通江淮的船只，而充实边郡的仓库。从新义到完工总共用钱米工料200万有余，今后每年用物料116万，湘军1700余人，约消费钱57000余名。开河行水才100多天，所过的船只竹筏625，而魏州界玉河淤浅已经达到38000余步。沙河左右的民田淹没的几乎有几千顷，所免租税2000贯石有余。有费无利，确实如译者所论。然而还有更大的问题，魏州居于玉河上游，而西南当王宫向着知会河，所以抵御黄河水患的只有一条堤坝。现在凿堤引河，而设置闸门的地方只有堤深的一半。询问当地人说，自庆历8年后大水来了7次，当水盛时游波游与堤平的。现在河流安顺3年了，假使再发生反水暴涨，则河身就在闸口之上。以湍急凶猛之势而无堤防阻挡，泛滥冲溢，向下河入玉河，臣恐堕溺之祸不止在于魏州，而濒临玉河的郡县都将遭受其患了。这条河的兴起，一年所计的船只竹筏其数只有这些，而萌生每年不测之患，积累无穷不资的费用，难道是陛下垂视域民的本意吗？陈广采众论穷究利病，都认为修葺旧堤，堵塞心口，保留新闸而不治理，或许可以消除淤淀决议之患，而节省无穷的费用。万一他日想由此河转运粮食到塞下，则暂时开通立刻停止，或许可以缓解飞晚的劳苦。不久玉河果然在魏州决口。元丰5年提举河北黄河堤防司上言，玉河狭隘，堤防不坚固，不足以容纳黄河分水，请求命令钢运转入黄河，而封闭截断许取，已经听从了。第二年户部侍郎简州府又请求开播以通漕运，并让商旅舟船到边境。这时没有一项议论，朝廷就下放汲水官视察，有时兴作有时停止，始终不能决定。大概从小吴臊决口后，黄河北流，玉河多次被涨水所淹没，有时也淹没。哲宗绍圣3年4月，河北都转运使吴安池才开始上奏，黄河东流，玉河重新出现。下诏委任前都水城李仲提举开导。徽宗崇宁元年冬天，下诏命侯林与北外都水城司开凿临清县坝子口，增修玉河西堤，增高3尺，并计划在西堤开置斗门，排放北京、恩州、冀州、沧州、永靖军的积水进入玉河枯源。第二年秋天，黄河涨水流入玉河，水流进入大名府管陶县，毁坏房屋，又用民夫7000，动用21万余公修西堤，3个月才完工，涨水又毁坏了。政和5年闰正月，下诏在恩州北增修玉河东堤，作为治水堤防，命令京西路差借来年的沟河夫1000人赴役。于是都水使者孟奎一拨18艘的官兵，分地段修筑，又取枣墙上扫水口以下就堤所管的榆柳作为桩木。塘泊是边境各处水流汇聚而成，用来限制辽国。河北屯田司、原边安抚司都掌管这些塘泊，并由河北转运使兼任都大治治。所有水塘的深浅由屯田司每季度向工部申报。这些水塘东起沧州地界，靠近海岸的黑龙港，西至乾宁军沿永济河汇合破船店、灰店、方店，成为一片水域，横向宽度110里，纵向90里到130里，水深5尺。东起乾宁军西至信安军的永济渠成为一片水域，向西汇合鹅巢店、陈仁店、燕丹店、大光店、孟宗店，成为一片水域，横向宽度120里，纵向30里或50里，水深1丈余或6尺。东起信安军永济渠，西至霸州墨金口，汇合水温店、德胜店、夏光店、小兰店、李子店、 大蓝殿成为一片水域，横向宽度70里，或15里，或6里，水深6尺或7尺。东北起霸州墨金口，西南至保定军父母寨，汇合粮料殿、回殿成为一片水域，横向宽度27里，纵向8里，水深6尺。霸州到保定军一带的唐岸水最浅，所以在咸平、景德年间，契丹南下入侵，以霸州、信安军作为退路。东南起保安军，西北至雄州，汇合白水殿、黑洋殿、小莲花殿成为一片水域，横向宽度60里，纵向25里或10里，水深8尺或9尺。东起雄州，西至顺安军，汇合大莲花殿、洛阳殿、牛横殿、康池殿、筹殿、白洋殿成为一片水域，横向宽度70里，纵向30里或45里，水深1丈或6尺或7尺。东起顺安军，西边吴殿至保州，汇合其女殿、劳殿成为一片水域，横向宽度30余里，纵向150里，水深1丈3尺或1丈。起自安肃、广信军以南，保州西北，积蓄沈苑河成为水塘，横向宽度20里，纵向10里，水深5尺，浅处或3尺，叫做沈苑泊。自保州向西汇合积聚泉、上泉，形成稻田、方田，横向宽度10里，水深5尺到3尺，叫做西塘泊。自从何成举任命黄茂为判官，开始开设屯田，修筑堤坝蓄水，作为屏障固守，后来逐渐增广。所有靠近边境的河流，如滹沱河、葫芦河、永济河等，都汇入塘泊。天圣以后，这些塘泊沿袭而不废弃，仍然由沿边屯田司掌管，但负责的官吏各自根据所见，有人说有滨江在，契丹来了，说不需要这些塘泊。从边吴店向西望长城口还有100多里，都是山丘高地，水流无法到达，契丹骑兵奔驰突击，得到这条道路就足够了，塘泊虽然靠近海也没有用处。用无用的塘泊，废弃可耕的田地，那么边境粮价就会昂贵，这是自取困境的方法，不如不要扩大，以休养百姓为根本。有人则说，河朔地区方圆2000里，地势平坦，没有险阻，契丹从西方进入，放纵士兵大肆掠夺，从东方返回，我们守城都来不及，凭什么抵御他们。从边吴店到尼姑海口，绵延七州军，曲折900里，深的地方不能行船，浅的地方不能徒步涉水，即使有精兵也不能渡过。东方有了阻碍，那么武器装备的防备就可以集中力量在西方了。谁说没有益处？议论的人从此分为两派，而朝廷因为契丹出没无常，屏障固守终究不能废弃。仁宗明道2年，刘平从雄州调任之承德军，上奏说，臣以前担任延边安抚使，与安抚都监刘志曾经陈述被边的策略，臣现在调任真定路，经过顺安、安肃、保定州地界，从边吴店望向赵矿川、长城口，是契丹出入的要害之地，东西不超过150里。臣私下遗憾，圣朝70多年来，守边的臣子哪里数得清，都不能为朝廷预先设置深沟高垒，作为扼守险要。臣听说太宗朝曾经有人建议设置方田，现在契丹国多事，战乱饥荒相继，我们乘此机会以饮水种稻为名，开垦方田，沿着田埂四面挖沟渠，纵横1丈，深2丈，像鱼鳞一样交错排列，两条沟之间弯曲成小路，只让步兵通过。引导曹河、鲍河、徐河、积聚泉分别注入沟中，地势高就用水车引水灌溉，非常方便。希望让刘志担任广信军之军，与杨怀敏共同主持这件事，几年之后一定会有成效。皇帝于是秘密命令刘平与杨怀敏修建方田。事进刘宗岩又上奏请求在西山脚下种树，仿照于塞的办法，说可以用来限制契丹。后来刘平离开真定，杨怀敏仍然掌管屯田司，塘泊更加扩大，以至于吞没民田，淹没坟墓，百姓开始感到痛苦，于是有人偷偷掘堤来避免水患。杨怀敏上奏立法，按照偷掘堤防的绿条处理。景佑2年，杨怀敏担任雄州知州，又请求设立木桩作为水泽，以限制水位的涨落。宝元元年11月己未，河北屯田司上言打算在石冢口引导永济河水，用来注入沿边塘泊，请求免除所经民田的赋税。 朝廷同意了。当时天旱，糖水干涸，杨怀敏担心契丹使者到来，探测到糖泊的广度和深度，于是堵塞界河的水注入糖中，糖水恢复如故。庆历二年三月己巳，契丹派使者送信，要求关南实现，并且说修筑长堤，堵塞隘路，开掘糖水，添置边军，既已暗中积下猜疑，恐怕难以敦促信母。四月庚辰，宋朝回信说修筑堤坝，开掘碑塘，前些时候因为暴雨之后水势大为泛滥，既然不是疏导，应当稍加修缮防御，难道蕴藏猜疑以致损害信母？辽史刘六福曾经对贾昌朝说，南朝的唐伯有什么用，一根芦苇就可以渡过去，投下马鞭就可以填平，不然掘开堤坝，十万袋土就可以跨过去了。当时议论的人也请求放干糖水来养兵。皇帝问王拱辰，回答说兵士崇尚诡诈，他们如果真有计谋，不应该告诉敌人，这是刘六福的夸言罢了。设置险要守卫国家，先王也不废弃，况且是祖宗用来限制辽国骑兵的。皇帝深以为然。七月，契丹又商议和好，约定两界河殿以前开掘的依旧保留之外，从今以后各自不再增展。现有的堤堰水口随时决泄堵塞，酌情拆派兵夫趁便修筑叠砌疏导。非雨季的暴雨另外导致大范围涨溢，不在官报的范围内。这一年刘宗炎担任顺安军之军，上言屯田司疏浚糖水，冲走了招贤乡6000户。五年七月开始与契丹约定不再扩展两界的糖店。约定之后，朝廷重视声势，从此每次边臣陈述利害，虽然听从允许，但一定告诫他们不要张扬，让契丹有话可说。而杨怀敏独自治理唐伯更加急切。这个月怀敏密奏说，前转运使神庙开7级口泄放糖水，臣已经迅速堵塞了。知顺安军刘宗炎关闭午门浮头港，下赤大窝柳林口张河水，不让水流入塘中，臣已经重新开通，让水注入白洋淀了。神庙刘宗炎结党阻挠，事情如此，不谴责诛杀，无法惩戒后来者。下诏听从怀敏的奏请，从今以后有胡乱请求改变水口的，从重责罚。嘉佑年间，御史中丞韩将说，宣祖以上原本籍贯在保州，杨怀敏扩大糖水，侵扰了皇朝元祖的坟墓，近来听说下诏赐钱200千让本宗迁葬，这尤其亏损清薄国体，舆论惊骇叹息，希望请州县摒除水患而已。知雄州赵资说，屯田司应当在徐河之间筑堤断水，塘堤都还在，可以复查，应开水斗60尺，修建10闸来节制水流，都同意了这些奏请。八年，河北提点刑狱张问说，视察巴州军的唐伯挖土筑堤，用来蓄积西山的山水，经过夏天河水泛滥，而明田没有水患，也施行了。神宗熙宁元年正月，恢复汾州西河洛。这个洛原来在城东，周围40里，天旱时用来灌溉明田，下雨时用来蓄水，还有蒲草、鱼、茭白、芡实的好处，可以用来供给平民。前任转运使王延废为田，人们认为不方便。至此，知杂御史刘树请求恢复。这一年，又派遣城访告谕边臣经营治理各落，以防备守御。五年，东头供奉官赵忠正说，界河以南到沧州共300里，夏秋可以徒步涉水，冬天则冰封河垄，与平地无异。请求从沧州东接海，西到西山，种植榆树、柳树、桑树、枣树，几年之间可以限制契丹，然后致力耕种，增加租赋，以帮助边楚。下诏让城访视察利害上报。六年五月，皇帝与王安石议论王公涉嫌守国。王安石说，州官也有掌故的官职，但多侵占民田，依靠他来治国也不是好计策。太祖时没有唐伯，但契丹不敢侵犯。另一天，枢密院官员说，城访放泄滹沱河水，很担心会填淤唐伯，失去险固的好处。王安石说，滹沱河原来流入边吴甸，现在流入洪承甸，都是唐伯，为什么以前不说而现在说呢？因为王安石正主张城防等人，所以他的议论如此。六年十二月癸酉，命令河北同提点制置屯田使盐食粮，专门新修浦庄口， 增加灌溉东塘电络。在此之前，沧州北三塘等塘络被黄河水注入，后来黄河改道而落堵塞。城坊曾经请求开琵琶湾引河水，但工程不成功。至此，严世良请求筑堤截断玉河，引西塘水灌溉它，所以有这个命令。七年六月丁丑，河北延边安抚司上呈制置延边郡碑塘筑堤道条试图，请求交付边郡屯田司，又在延边军城种植柳树、麻类，以备边防使用，都同意了。九年六月，高阳官报告信安乾宁的塘络日前因为不收毒瘤决口，至今干涸，于是命令河北东西路分别派遣监司视察广峡深浅，绘制图纸上报。十年正月甲子，下诏近来修筑河北破损缺漏的塘堤，收蓄水势。那些信安军等处因为塘水减涸退出的田土，已经照人耕种租赁的，再次收回。元丰三年，下诏告谕边臣说，近来契丹出没无常，不能完全依靠信约作为万世之安。况且河朔地势平坦，毫无险阻，几乎不是前代可比。只有塘水确实可以作为障碍，你们应当体会正义，协力增修。除非地势高仰，人力无法施工的地方，都要增广，以紧边防。功力近在眼前而不做，实在可惜。六年十二月，定州路安抚使韩将说，定州边界西从山路东接塘店，绵延一百多里，可以蓄水涉险。下诏以引水灌田碑为名。哲宗元佑年间，大臣想要回河东流的人，都以北流破坏塘络为理由，事情见于前篇。徽宗大观二年十二月，下诏说蓄水成塘，以防备泛滥，流屯营田，以充实塞下，国家设置官吏专门总管这些事。州县玩忽职守，年久毁坏，命令屯田司遵循祖宗以来塘堤的旧迹修治，不得增益声势。大至河北塘泊，东到海，西到广信、安宿，深的地方不能涉水，浅的地方不能行船，所以被视为险固之地。后来淤淀干涸，不再开挖疏浚，官府因为稻田有利，往往泄去积水，从此堤防毁坏了。河北的各条河流有用于转运粮饷的，有用于设置方田限制辽人的。太宗太平兴国六年正月，派遣八座使好守郡分别巡视河道，到达辽国境内的都加以疏导。又在清苑地界开凿徐河，积聚河五十里入白河，从此关南的漕运全都通畅了。端拱二年，任命左谏议大夫陈述为河北东路招致营田使，魏宇为副使。右谏议大夫樊志古为河北西路招致营田使，所乡为副使，想要大兴营田。在此之前，从雄州东边到海边多有积水，契丹以此为患，未曾敢从这条路进入，每年多次侵扰顺安军。议论的人认为应当度量地形高低，凭借水路的便利建立阡陌，疏浚沟渠，多种植五谷，用来充实边仓并限制契丹。雍熙以后多次用兵，齐沟君子馆战败之后，河朔的百姓农桑失业，多有闲田，而且戍兵增加了一倍，所以派遣陈述等人经营。陈述密奏戍卒都懒惰游荡，依靠官府供养，一旦让他们冬天穿铠甲持兵器，春天拿农具，恐怕发生不测。于是下诏只让他们休憩营堡，营田的议论就停止了。淳化二年，根据河北转运使的请求，从深州新寨镇开挖新河，引导葫芦河分出一条支流，全长二百里到达长山，用来通航漕运。葫芦河发源于西山，起初从冀州新河镇流入深州五强县，与滹沱河汇合，后来河道变迁汇入黄河。到神宗熙宁年间，内侍程昉请求开凿引水进入新河故道，皇帝下诏命本路派官员勘察。永靖军判官林深、东光县令张延举说，新河地势偏高，恐怕会损害民田。程昉说，地势最顺畅，应该没有不便。于是又派刘快、李职工核实，而刘快等人最终赞同程昉的说法，林深等人因此被贬官。熙宁四年春天，下诏命六宅使何成举等人督率戍兵一万八千人，从霸州境内引滹沱水灌溉稻田作为屯田，用来充实军粮，并且作为防御准备。起初林经令黄茂上密封奏章，极力称赞水田的好处， 于是任命何成举以及内供奉官严成汉、殿直张从古共同管理河北沿边屯田事务，并任命黄茂为大理寺丞，充任屯田判官。他们所做的规划全部依照黄茂的奏请实施。真宗咸平四年，知晋荣军王能请求从江女庙东边开掘抱河水，向北流入沿台店，又从晋荣军东边引水向北注入三台、小李村，多余的水溢到长城口，再向南流，又堵住使其北流，然后向东流入雄州。咸平五年，顺安军兵马都监马己又请求从晋荣军东边筑坝拦截抱河开渠引入顺安军，又从顺安军西边引水进入威鲁军，在渠边设置水路营田。马己等人说工程完成，可以运送粮草，隔绝辽军骑兵。皇帝同意了，只有沿台店地势稍高，恐怕开掘引水不方便，没有采纳这项建议。于是下诏命莫州部署石浦一起监督这项工程。过了一年完工，皇帝说石浦率军驻守马村以西，开凿的渠道又深又宽，足以壮大军队声势。如果边城的壕沟都像这样，那么辽人仓促之间难以奔驰突击，而容易被追袭了。同年，河北转运使耿望开凿镇州长山镇南河水，引入淆河到达赵州，皇帝下诏褒奖他。三月，西京左藏库史书之白请求在尼姑海口、张口重新设置海作物制造船只，让百姓入海捕鱼，借此侦察平州的动静。将来朝廷军队征讨，也可以由此进兵，以分散敌人兵力。在此之前，曾设置船坞，因为近海百姓与辽人往来，辽人曾乘船直接进入千盛县，也怀疑有向导之人，所以废除了船坞。这时命令转运使分条上奏立毕，不久认为不便利就停止了。景德元年，北面都前峡严成汉从嘉山东边引导唐河32里到达定州，分流成渠，直达蒲阴县东边62里处汇入沙河，经过边吴伯，于是流入界河，用来通行方舟漕运。又引导保州赵兵彦的徐河水进入积聚泉，以停止皖州的劳役，从此北方百姓灌溉受益，大获其利。八月，下诏沧州，乾宁军谨慎看守斗门水口，拦截潮水进入玉河东塘堰，以扩大灌溉面积。景德四年五月，知雄州李允则开渠为水田，皇帝因为渠道连接界河，停止了这项工程。于是下诏说，近来修好邦交，听从盟约，不想生事，姑且致力于修养百姓。从今以后，边城只可修缮城壕，其余河道不得擅自疏浚治理。大中祥符七年四月，金元都前峡曹伟说，渭北有古池连接山路，现在疏浚为渠，让百姓引导灌溉田地。六月，知永兴军陈尧咨引导龙首渠入城，百姓感到便利，都下诏嘉奖。天禧末年，各州屯田总共4200多顷，而河北屯田每年收获29400多石，保州最多超过一半。江、淮、两浙沿袭前朝制度，都有屯田，收复后大多赋予百姓交纳租税，只保留名称。在河北的虽然有实际屯田，但每年收入不多，好处只在于蓄水来限制辽军骑兵而已。仁宗天圣四年闰五月，陕西转运使王伯文等人说，遵照敕命考察开凿治理界州安邑县到白家场的永丰渠，行船运盐，长久不会劳民。查此渠从后魏正十二年，都水校尉元清引导平坑水溪流入黄河以运盐，所以称为永丰渠。北周、北齐之间渠道就废绝了。隋大业年间，都水间姚先掘开堰坝疏浚渠道，从陕交西边流入解县，百姓依赖其力。到唐末至五代战乱离析，至今淹没，水很浅干涸，船只不能通行。下诏三司考察后上报，神宗即位，志在复国，所以以鼓励农业为先。熙宁元年六月，下诏各路监司，近年来各地的碑塘被淤塞淹没，沿江的围汉逐渐毁坏，肥沃的土地不能耕种，应该访查其中可以兴修的地方，鼓励百姓兴修，将所增加的田亩税赋上报。熙宁二年十月，全三司史吴充说，前任宜城令朱洪在治平年间修复牧渠，不花费公家一捆柴一斗米，而百姓乐意前往。渠成后灌溉田地6000多顷，几个县都蒙受其利。 下诏升朱鸿为大理寺丞，知比阳县。有人说朱鸿的牧渠绕宫渡溪以行水，屡次使百姓劳苦，而最终没有成效。十一月，制置三司条例司制定农田利害条约，下诏颁布各路，凡是有人能知道土地适宜种植的方法，以及修复碑湖河港，或者原来没有碑塘、围汉、堤堰、沟渠而可以创修，或者水利可以惠及众人而被人独占，或者田地离河港不远，被地界隔开，可以均匀流通的，县里有荒废田地矿土，可以集合人力兴修。大川沟堵浅色荒秽，应当疏浚疏导，以及碑塘堰带可以取水灌溉，如果废坏可以新制的，各自陈述所见，编成图集上报有关部门。那些田地紧靠大川，多次遭受水害，或者地势低洼，雨水积聚之处，关键在于修筑围汉、堤防之类，以阻挡水涝，或者疏导沟渠、犬块，以排泄积水。县里不能办理的，州里派官办理，事情涉及数州的，上奏听候旨意。百姓修水利，允许借贷长平浅谷使用。起初，条例司奏请派遣刘仪等八人巡视天下，考察农田水利，又令各路转运司各自分条上奏利弊，又下诏各路各设相夺农田水利官。到这时，将条约颁布下去。秘书丞侯书宪说，汴河两岸沃野千里，而沿河公司废田大约计算有二万多顷，大多用来牧马。按马匹放牧计算，不过用地的半数，那么有一万多顷常为不耕之地。看其地势利于行水，想在汴河两岸设置斗门，排泄多余的水，分为支渠、并引经、索河以及三十六碑来灌溉田地。诏命侯书宪提举开封府界长平，让他施行，并以著作左郎杨吉同提举。侯书宪又引汴水淤田，而降服中牟的百姓大受水患，都水间有人认为不对。熙宁三年三月，皇帝对王安石、韩绛说，都水间阻挠淤田是因为侵犯了他们的职权。王安石说，一定要任用合适的人，应当以杨吉为都水间。现在每件事都要禀告沈立、张拱，怎么能办成？七月，皇帝听说淤田多次淹没民田庄稼、房屋，令内侍冯宗道前往视察。冯宗道说法是虚妄的。八月，侯书宪、杨吉一起代理都水监丞，提举严辨淤田。九月戊申，派殿中丞陈氏修成一车考察陈州、引州八丈沟固迹。起初，陈氏修说陈州向城县芥菜河东岸有八丈沟，有的断，有的续，蜿蜒东去，由引州到寿州，绵延350多里，请求依照其故道稍加疏浚治理。兴复大江、次河、射虎、流龙、白池等碑塘，引导水行于沟中，如棋盘分布灌溉，使数百里重新成为稻田，则其利百倍。绘图来上，皇帝有意于此。王安石说，陈氏修说引水之事即可尝试，八丈沟新河则不然。过去邓艾不依赖蔡河漕运，所以能并水东下，大举新修水田。后来既分水注入蔡河，又有新修闸门来限制，与过去不同。只有无处用水，那么水可以合并，而沟可以恢复。所以先命陈氏修考察。熙宁四年三月，皇帝对侍臣说，宦官视察麦子的，说淤田很好，有位淤不可耕种之地，一望数百里。只有枢密院认为淤田无益，说它薄如饼。王安石说，就算薄，本来可以再淤，后而后止。这个月，皇帝因庆州军乱，召执政到资政殿应对。冯京说，开封府界祭淤田，又行免疫法，实行保甲，百姓极为劳苦疲惫。皇帝说，淤田对百姓有什么苦？听说泥土细如面粉。王安石说，庆州士兵的变故，陛下废寝忘食，大臣应该在这个时候共同图谋消除祸患，却合起来制造浮言，归咎于淤田、保甲，完全不相干，这不用等到盛明之事而后察觉。十月，前知襄州光禄卿史诏说，开修古淳河106里，灌溉田地6600多顷，修治碑堰，百姓已获利益，担心州县马上要增加赋税。诏令三司凡新修水利、开垦荒田，不得增加赋税。熙宁五年二月，侯书宪等人说， 百姓愿意购买观鱼田的有70多户，已分别赤鱼、花鱼等，并确定其价格各有等级，仍从次年起税。如果愿加钱的，不按头状先后给田。五月，御史张商英说，曾听说献邑者请求开邓州穰县永国渠，引湍河水灌溉民田，偏离了绍兴城故道，开凿焦家庄，地势偏斜，高低不平，水不能流通。诏令京西路河时派程昉负责此事。程昉开挖河道，除去疏土，筑成巨大的堤堰。水流了2年，恰逢连雨，溪谷河流大涨，堰下土质疏松恶劣，不能抵御，从此废弃，不再修治。闰七月，程昉奏报引漳河、明河淤地共2400多顷。皇帝说，灌溉之力是农事根本，但陕西、河东百姓向来不熟悉此事，如果享受其利，以后必然乐于从事。三白渠效益尤其大，有救济可以尽力修治。凡是疏泄积水，必须从下游开导，那么田间沟渠容易治理。上书所谓疏通田间沟渠，使其流入大河，就是这个意思。当时人人争相谈论水利，提举京西长平陈世修请求在唐州引淮水进入东西少渠，灌注九子等15个碑塘，灌溉田地200里。提举陕西长平审批请求恢复京兆府武功县古迹六门堰，在石渠南边200步处傍边修土洞，用木作门回转改变河流，灌溉田地340里，大抵迂阔少校。审批因先前任两浙提举时开常州武谢宴不当，法四论罪，至此降一官。11月，陕西提举长平杨盘建议修正国渠、白渠，诏令都水城周良如视察。于是从石门堰引金水开新渠，到三县口与白渠汇合。王安石请求拿出长平西钱帮助百姓新修，皇帝说，即使动用内库钱，又有什么可惜的。熙宁6年3月，程昉说，找到共城县就河槽，如果疏导引入3渡河，可灌溉西光稻田。皇帝同意了。5月，下诏，凡是新设置水没、水碾等妨碍灌溉民田的，按为之论处。命赞善大夫蔡蒙修永兴军白渠。8月，程昉想引水淤灌漳河旁的土地，王安石认为这是长远利益，必须等到冬天才能规划。9月，丙辰，赐给侯书县、杨吉府界淤田各10顷。10月，命侯书县里提点刑狱资序，周良如升任一级，都是奖赏淤田的功劳。杨武县百姓行宴等364户说，田地沙碱极薄，请求淤灌，等淤深1尺，按亩交钱，以帮助兴修。下诏给予淤灌，不必交钱。12月，河北提举长平韩宗师列举程昉16条罪状，圣陶也弹劾程昉。神宗问王安石如何处理，王安石请命让程昉、韩宗师及京东转运司各自派官一同考察何时后上报。回奏说，淤出了2田万顷，又淤田4000余顷。于是进呈朝廷。韩宗师的奏书送到后说，程昉上奏说百姓请求淤田，实际上并未请求。神宗说，这是小过失，何罪之有，只是不知道淤田情况如何。王安石说，如今查检到好田万顷，又淤田4000余顷，陛下说不知道，臣实在不明白。神宗说，程昉修漳河，漳河年年决口，修滹沱河又没有下游河道。王安石极力为程昉辩护。不久，韩宗师与程昉都被赦免罪过。后来有一天，神宗谈论唐太宗能接受谏言，王安石趁机说，陛下判定公罪不如太宗。如程昉开凿疏浚4条河，除漳河、黄河外，还有灌溉淤田及退出的田产4万余顷。自秦朝以来，水利工程的功绩没有比得上这个的。只升了一级官，又让与韩宗师一同赦罪，臣担心后世会因此议论圣德。王安石偏袒程昉，大致都像这样。这时元武等县百姓因为淤田毁坏房屋坟墓，妨碍秋收，相继到京城告状。使者听说后，紧急责令县令追捕，要杖打他们。百姓谎称是到京城谢恩罢了。使者于是替百姓写了谢恩表，派2个官吏到登闻古院投递。王安石非常高兴。过了很久，神宗才知道雍丘等县淤田的清水很损害民田， 下诏让提举长平官视察百姓耕地，免除一计赋税。枢密院上奏，淤田服役的兵士死亡很多，每一指挥仅剩几个军员。神宗下令提点司秘密查究此事，提点司说死亡人数不到千分之三。熙宁七年正月，城坊上奏，沧州增修溪流河堤，引黄河水淤田冢道，增加灌溉塘泊，并在深州开引滹沱水淤田，以及开挖回葫芦河，并回引滹沱河下游。六月，荆州西城县百姓葛德拿出私人财产修长乐堰，引水灌溉乡户土田，被授予本州司事参军。八月甲戌，下诏司农寺开列所新修的农田水利次序。九月，又下诏登记所新修的水利工程，从今以后派遣使者实地查访，有不实不当的查验后上报。这是听从侍御史张虎的请求。十一月壬寅，知建院邓润甫上奏，淤田司引河水淤酸枣，阳武县田地已动用夫役四五十万，后因地势低洼难以淤田而停止。勘察的官员起初不加以审议，妄自发动夫役，请求加以贬黜处罚。下诏开封府弹劾袁简济按副官。丁未，同知建院范百禄上奏，先前都水监丞王孝先建议在同州朝邑县界引黄河水、淤灌安昌等处盐碱地，等到放水时盐碱地高原无法引到，于是水灌入朝邑县长丰乡永丰等十个社1900户的秋苗田360余顷，下诏免除被淹农户的下水。这一年，知要州盐冲国招募流民，修治七水堤。熙宁八年正月，城坊上奏，开滹沱、葫芦河直和淤田等布衣官吏的牢记分别定为三等，请求推恩。三月庚戌，发放京东长平米，招募饥民修水利。四月，管辖京东淤田李孝宽上奏，凡山涨水很浑浊，请求开挖四斗门引水淤田，暂时停止漕运20天。深州静安令人敌请求等到来年割麦完毕后完全放泄滹沱、葫芦两河，又引永靖军双林口河水淤灌南北岸田27000余顷。河北安抚副使审批请求治理保州东南沿边陆地为水田，都听从了。闰四月丁未，提点秦凤等陆行御郑明县，请求在西州南关以南开渠堰，筑堰引洮水，并东山直北道下至北关，并从通远军熟阳寨引渭河到军城灌溉田地。下诏郑明县经营规划，如果可以筑碑塘，就招募京西江南的碑匠前往。五月已有，又颁殿职，干当修内司杨衍上奏，开封、陈留、咸平三县重道，请求在陈留界旧汴河下口利用新旧二堤之间修筑水塘，用碎砖砌筑，需堤五步左右，引汴河清水入塘灌溉。七月，江宁府上元县主簿韩宗厚引水灌溉田地2700余顷，升迁光禄四成。太原府平民石守一修尽此水利，灌溉田地600余顷。八月，知河中府陆经上奏，管辖内淤灌官私田约2000余顷，交付司农寺核查。九月癸未，提举出卖解盐张景温上奏，陈留等八县盐碱地可引黄河、汴河水淤灌。下诏次年征调民夫。十二月癸丑，侯书宪上奏，刘瑾勘察淮南应当新修的水利大约10万余顷，都靠近运河，请求等开河完工后用水利司的钱招募百姓修筑为汉。熙宁九年八月，程师孟上奏，河东多土山高低不平，旁边有川谷，每年春夏大雨，众多水流汇合，浑浊如黄河凡山水，民间称为天河水，可以淤田。绛州正平县南董村旁有马壁谷水，曾引诱百姓至地开渠淤灌吉伯田地500余顷。其余州县有天河水及泉源的地方也开渠筑堰，共九州26县新旧田地都成为沃壤。嘉佑五年完工编成水利图经二卷，至今已17年了。听说南董村田地每亩原值2000文，收谷5斗7斗，自灌淤后其价值增长3倍，所收达到20-30。如今陈赞带领都水监淤田，建历年淤灌京东京西盐碱之地都变成肥沃良田，利益极大。还担心河东仍有荒瘠田地可引天河淤灌的，于是派遣都水监丞耿婉淤灌河东路田地。熙宁十年六月，程师孟、耿婉引河水淤灌京东 今夕沿遍田地九千余顷。七月，钱权提点开封府借流书，上奏淤田八千七百余顷，三人都减少磨勘年限作为奖赏。九月，入内内侍省都知张茂则上奏河北东西路夏秋连日大雨，各河决口泛滥，淹没民田，下诏委派官员开沟排水。元丰元年二月，都大提举淤田司上奏京东京西淤灌官司及地五千八百余顷，请求差派使臣管理。四月，下诏开垦废田，新修水利，建立堤防，修整围汉之类，民力不足的准许借贷长平钱谷。六月，京东路体谅安抚黄连上奏梁山张泽两个湖泊十多年来淤积，每年泛滥淹没进城民田，请求从张泽湖下游疏浚到滨州，可以泄放壅塞积水。十二月，壬申，二府奏事谈到淤田的好处，神宗说黄河源头深水流长，都是山川肥沃的渗露，所以灌溉民田可以变盐碱地为肥沃，朕取淤土亲自尝过，非常润腻。元丰二年，倒落水入汴河。六月，撤销盐变淤田司。十二月辛酉，设置提举定州路水利司。元丰二年，至维州阳采开挖白浪河。哲宗元佑以后，朝廷正致力于边防事务，水利也逐渐松弛了。元佑四年二月甲辰，下诏沿河州县积水占据田地，在任官员能为民开沟疏导，退出良田百顷至千顷以上的，依次奖赏，功绩大的取特旨。元佑四年六月乙丑，知陈州胡宗玉上奏本州地势低洼，秋夏之间许州蔡州汝州邓州西京及开封各处下大雨，则各河的水都由陈州沙河蔡河一同流入引河，不能容纳，所以境内积水成杯泽。如今沙河汇入引河处有古八丈沟，可以开浚分导蔡河之水，自成一脉，由引州寿州界直接流入淮河，则沙河之水即使汹涌也不能壅塞。下诏同意。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十一月庚辰，设书大致说西宁元丰年间诸路专门设置提举官，监管农田水利，凡民田堤防灌溉之力无不兴修，近年来多因循废弛，担心年久日后更加毁坏，命主管官员按时检查推行。崇宁二年三月，宰相蔡京上奏西宁初年兴修水土之政，元佑年间大多废弛，继承恢复先帝事业应当在今日，如荒地闲田可耕种，及鲁地可变肥沃，陆地可改为水田，水田可改为陆地，碑塘可修，灌溉可恢复，积水可泄放，围汉可兴修，允许百姓详细陈述利害，或官府借贷，或自备公力，或由官府办理筹集，如能兴修依照规矩筹奖，事功显著的优厚推恩。崇宁三年十月，陈辽上奏元丰官制水的政令，想考立法之意，不只是为了穿凿堵塞开导，修举眼前之事，凡天下水利都在掌管范围，如今尤其急迫的，如这些积水接连震泽没有归宿，这是最应当讲明而尚未涉及的，希望推广元丰年间修明水政，分条列举上报。岷江水发源处古称岛江，如今为永康郡。汉史所谓秦蜀守礼兵开始凿犁堆避除墨水之害，就是指此。墨水出自蜀西边境外，如今阳山江大灶江都是墨水流入西川。起初嘉州梅州蜀州益州之间夏季洪水泛滥，必有溃决冲爆可谓的祸患。自从凿犁堆以分期水势，一股南流到成都河汇岷江，一股由永康到泸州河汇大江，一股流入东川，而后西川墨水之害减轻，而农耕桑蚕之力就广博了。灶江支流逶迤向北较都江口，设置大堰，分导北流为三股，较外应，灌溉永康的岛江、成都的新繁，而到达淮安的金堂。东北较三十洞，灌溉岛江与彭州的九陇、崇宁、蒙阳，而到达汉州的洛县。东南较马齐，灌溉岛江与彭州的崇宁、成都的郫县、温江、新都、新繁、成都、华阳。三流向下分支别派，不可详尽记载，其中大的有十四条，从外应分出的叫宝堂、仓门，从三十洞分出的叫将军桥、 灌田、落园。从马器分出的叫食指、齿质、道西、东穴、头龙、北、尊下、玉玺。而石渠之水则从离堆别流向东与上下马旗前溪河流。共筑堰九处，叫李光、英村、百丈、石门、广济、岩上、若水、济、岛，都以堤坝约束北流，注入东面而防止决口。离堆之南实际上是支流故道，用竹笼装石筑成大堤，共七层，如像鼻形状来捍卫。离堆脚下旧时凿石为水泽，水泽满一尺到十尺为止，水到六尺水流才充足可用，超过则从侍郎堰捡水和泄入江中。每年修建侍郎堰必用竹绳，从北引向南，以水则第四为高低标准。江道既已分流，水流又湍急暴裂，沙石堆积多成滩砌。年末水落，筑堤拥塞上游水，春正月则一工疏浚治理，称为川淘。元佑年间差派县臣提举，守臣提督，通判提辖，各县各制不及，繁堰的高低宽窄深浅，以致灌溉亩数、敷役工料及监临官吏，都记在簿籍中，年终统计功效，按格赏赐。政和四年，又因陈辽请求检查计算修作不能如是以致绝坏的，惩罚也按此例。大观二年七月，下诏说蜀江之吏设置堰灌溉田地，旱则引水灌溉，涝则疏导，所以无水旱之灾。但每年计算修堰的费用摊派给百姓，施工之人趁机作奸，沿江百姓被骚扰所困。从今以后，如敢妄自检查计算，大肆增加公费，所剩以作赃论处，入己部分准照自盗法，允许人们告发。新元府包斜谷口古时有六堰灌溉民田，亩数浩瀚，每年春初随用水户田亩多少，平均出夫力休憩。后经靖康之乱，民力不足，夏季暴雨冲损堰身。绍兴二十二年，利州东路帅臣杨庚上奏说，如果全凭水户修理，农忙之时恐怕导致严重困难，想等到夏天过后，在现有驻屯将士内拆拨部编入队列的人，合力修治，以便利民。新元府的山河堰灌溉范围很广，世代相传是汉代萧何所修建。嘉佑年间提举长平史诏上奏了堰渠的修治方法，获得了朝廷颁发的敕书，刻在堰石上。南宋中兴以来，户口减少，堰物荒废，虽多次增修，但很快又决口损坏。乾道七年，朝廷委托御前诸军统治吴巩管理此事，调拨士卒一万人协助修堰，全面修复了六条堰渠，疏浚大小渠道六十五条，恢复了古代遗迹，并按照水工的标准方法修整定案。总共灌溉南郑、包城两县田地二十三万余亩，从前贫瘠的土地如今变成了肥沃的良田。四川宣府王岩上表称赞吴巩出力最多，皇帝下诏予以褒扬赞美。